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，
刀枪剑戟
内齐中外齐中，
什么一本堂和第二本书，
带钩带尖带刃带刺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仇。娱乐调频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。联播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卢相生回到昌平大营的第二天，皇上就派来天使官赏给卢相生许多东西，这礼单上标的很清楚。咱比如说，赏赏银40000两，其中有10000是单独给卢相生的。咱这钱的事得交代清楚。现在朝廷穷的底儿朝上了，这40000银子从哪儿来的？都是崇祯皇帝忍痛掏的腰包，他个人的提系钱，这就不容易啊。另外，在御马厩挑出500匹好马赏赐将士，其中有10匹马属于御马，赏给卢相生；铁鞭500只，甲胄500副，另外还有其他的奖品，什么蟒缎、药材等等等。卢相生在那跪着，听完了之后眼泪刷淌下来，知道现在国家太困难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崇祯皇帝能这么出手大方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他已经痛下决心跟满达的大干一场，把希望寄托到卢相生身上。那就说明皇上已下决心主战了，这是卢相生梦寐以求的，受了感动，所以他哭了。谢恩之后，求天使官转达，对皇上致谢，同时下了决心，一定在军前立功，解皇上之忧。他款待了太监之后，天使官回去了。这事办完了，卢相生把40000银子拿过来，他知道这部队啊有好几个月没官饷了，克扣军饷，实在没钱，上面迟迟不发饷银，卢相生哪生钱去？故此他把这40000银子自己一点都没留，全都贡献出来赏给将士。这将士们列队分银子，手托着银子，一个个眼含痛泪，暗下决心跟满达子是决一死战。一句话，士气高涨。当天卢相生召开着千宗以上的会议，在会议上是慷慨陈词，这些当官的一个个举手表决心，要跟满达子决一胜负，解京城之围，士气十分高涨。卢相生高兴，至于怎么打，你得请示监军，他虽然是一军的统帅，做不了主，得兵马总监军点了头之后，他能付诸行动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兵马总监军高启前来到昌平大营，美其名曰前来视察，其实啊，他知道卢相生受了赏赐了，上这儿来讨便宜来。你说这人多没出息，真是滴水不漏。卢相生尽管烦他，但没有办法，他是皇上的代表，天下秦王兵马的总监军，大权在握，把他得罪了没有好果子吃。违心的列队迎接，把高启前接到大厅之中盛宴款待， 好几天坐下之后满面春风啊，恭喜卢帅，贺喜卢帅。公公只和而言，你受了皇上的赏赐了，满城都传开了，能瞒得了咱家吗？是是，同喜同喜，感谢皇帝陛下下决心跟满鲁决一死战，这是我求之不得的。慢着，我说卢帅啊，你的理解恐怕有偏差吧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皇上未必是叫你跟满达子决一死战，我临来的时候啊，拜见万岁爷，万岁爷说了两句话，八个字儿，叫烧给你。那万岁的口谕怎么说？你听好啊，相机而动，不可浪战。怎么相机而动，不可浪战？对了，不可浪战。您是个聪明人，我这一说您就明白了。这卢相声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不可浪战什么意思？别瞎打。这能叫瞎打吗？看来这皇上还是迟迟未下决心呢。高启前胆子再大，不敢假传圣旨，真叫自己左右为难呢。接下来俩人边吃边谈，谈得很不愉快，很不和谐，甚至吵吵起来。因为高启前是个怕死鬼，力主议和，他是最积极的，恨不能满达的答应了要求，割地赔款，赶紧撤兵。那么卢相声力主打下去，水火不通炉啊，两旁的战将在这站着，谁也不敢言语，甚至大气儿都不敢出。最后两个人吵吵的脸红脖子粗，高启前不言语了，把酒杯往桌上一蹲，站起身来舔着个肚子溜了几圈。卢帅呀，我再说几句，你对皇上赤胆忠心，有目共睹，你也有本事，文人挂五衔，历经战事七八十场，可是呢，你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太轴，这个词儿叫一意孤行啊。身为大将者应该审时度势，你这么固执对你大大的不利哟。卢相声心里说话，放屁。哦，我是固执，但我固执的有道理，你倒不固执，你们太油滑了，你们是贪生怕死鬼。但这话不能这么说。高启前十分不满意，摇头叹息，到营门这儿往东北方向看了一眼，自我解嘲。哎，卢帅呀、啊，哎，那边怎么那么多马？哦，那是我养马的地方，能陪我参观参观吗？怎么叫自我解嘲，给自己下台阶？要不就形成僵局了，这个后果难以收拾。卢相声点了点头，吩咐人等把菜饭撤下，陪着高启前参观战马。首先高启前看到了卢相声的坐骑，哎呀，卢相声这匹马火炭儿红啊，一个是杂毛都没有。最特殊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马的前夹膀左右有两个盘子大小的白圈，一色是白毛，后胯两个大圆盘也是白毛，低头再往肚子下一看，也有一圈白毛，都像盘子大小。这玩意儿奇特，这匹马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 真是威风，高启前爱马，围着这匹战马赞不绝口。卢帅，这是你的坐骑，正是，叫什么名字？这马名叫五岳驹。五岳驹啥意思？公公仔细看看，他身上好像带着五个月亮，你看这白圈圈，到晚上灯光一照亮如明月，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叫五岳驹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名字，哈哈哈哈。大将五马如蛇双腿呀、啊，你这有千里良驹助你一臂之力，无往而不胜，羡慕羡慕。他是挨匹马看，看来看去，他看着一匹大白马，就这匹大白马也是高一头乍一臂，前当宽后当窄，猪牵的耳朵，蛤蟆脸，葡萄眼，大乖乖茬，四个大蹄子，高齐穗，大蹄碗，鬃尾乱炸，蹄跳跑好。他站住不动了。卢帅，这匹白马好啊，你怎么养来的，怎么训来的？有专人负责。公公说实在，崇祯二年，因为我领兵打仗立有战功，皇帝赏赐给我的就是这匹白马，也是皇家所赐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看着你的战马，我真眼馋，能否让咱家一试？
当然可以，准备。马夫赶紧过来，把鞍鞯、交环、丝缰、马鞭全递过来了。
怎么叫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？
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看那铲马没配鞍子，马镫都没佩戴，又一个样。等佩戴齐全了，高启前一看，那马鞍子是银制的鞍子，上头楼花点缀，都镶着宝石，锃明刷亮的银的，马的威武灵，锃明刷亮。再看看那条马鞭，八寸多长的象牙杆，四尺多长的马梢，上头还带着一团白缨，嘿呦，怎么看怎么带劲。他把衣服卷了一卷，卢帅，我撒野了，飞身上马。您别说，高启贤马术还真不错。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嘛，就是遛马。他这一上马没使劲，就见这匹白马啪啪啪啪啪啪，那个稳当劲儿跟坐在轿里头一样，根本觉不出来什么高一脚前一脚。等一开始特别特别慢，高启前微微用脚后跟一颗马镫，波龙居明白怎么回事，摇头摆尾，嘿，越跑越快。这高启前就觉着两耳生风，再看路两旁的树木，所有的建筑物刷刷刷刷一掠而过。哎呀，心说宝马宝马呀，比我那些马强的太多了。正在得意之时，已经跑出三十里地了，突然前面出了一道壕沟。这是高启前所没想到，这条沟啊能有两丈八九尺宽，深不见底。高启前也看见了，也晚了，马已经到了悬崖边上。高启前吓得一闭眼，心说完了，连人带马全毁在这儿了，我命休矣。可他心里这么想，还没等想完呢，就见白龙驹前腿一扬，后腿一蹬，唰，越过壕沟，平平安安落在对面。高启前再一睁眼，马又正常的跑下去了，化险为夷，有惊而无险。高启前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，心说话：“嘿，千里马神驹也。”
转了一圈过了瘾了，一圈码头又回来了。到了卢相生众人近前，甩凳下马，有人递过毛巾来，他擦擦汗。哎呀，好神驹，好神驹，真叫人眼馋呐！嘿嘿嘿嘿嘿嘿。你说他什么意思？有病吗？不是。为什么老说他眼馋？他想要这匹马。你说那五岳驹，那是卢相生的坐骑，他不能要。这白龙马没事儿，是群马当中的一匹。他想无论如何卢相生能把这匹马给他。可这阵呢，卢相生的身后站着个幕僚，这幕僚是帮着卢相生参谋事情的，幕僚看得清清楚楚，就瞪了一下卢相生的衣服，那意思，大帅，干脆顺坡下做个人情，把白龙马就给了他就得了。你没看他喜欢的直流口水，这种人得罪不得。要不说卢相生这个人倔，其实他出手大方，他爱惜的马有的是，就给高启坚一匹两匹不成问题。但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卢相生犯了倔劲儿，心说给你干什么？你喜欢该，我就不给，给你糟蹋了战马了，留到战场上能冲锋陷阵，给你养尊处优消遣取乐呀，没门。你看这个人，人无完人，有时候身上也有缺点，没说嘛，强梁人惹祸招灾，吃亏让人的常在。你在高启前面前你倔什么？他也笑，就不说给你那俩字儿，高启前也抹不开张嘴，干笑了半天，嘿嘿嘿嘿嘿嘿，一听没下文，哎呦，觉着脸上发红。高启前心里说话，就以我的地位，我不管在谁的面前，我要说喜欢的东西，我就说一句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他得乖乖的奉献给我。你卢相生好不识趣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刚才就弄得尴尬一回了，这回是第二次尴尬，还得自我解嘲。他又继续参观别的马匹，爱黑马，爱白马，爱花马，挑了能有十来匹。卢相生牙缝不欠，就不说那给字，这高启前是万分恼火呀。这回啊，他把话挑明了，脸往下一沉，我说卢帅，公公有话请讲。哎，我很喜欢你这些马，我也不能夺君子之爱物。哎，那匹白龙马我相中了，能否相赐送给我呀？你这脸皮多厚，公开要了。那些幕僚在后头又拽卢相生的衣服，掐他的胳膊肘，那意思，大帅呀，给他吧，够巧的了，连我们旁边跟着他脸都发烧。卢相生一笑，是吗？这么说公公爱上我的马了，我深感荣幸。公公慢说，白龙马就连我的坐骑，公公喜爱，我必定拱手相让，你要多少匹我给多少匹。但是，你看，但是后头有文章啊，但是怎么说，你我有话帐中一叙。说着话拉着高启前的手进了大帐，二人跪坐。高启前就问呢，卢帅有话请讲，什么条件？我已决定，十天之后我要奇袭满达子，愿公公助我一臂之力。在行动的那天晚上， 你爱骑哪匹马，骑哪匹马，这马就送给公公了，您可愿意？高启前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哦，心说在这儿等我呢，送给我马有条件的，拐弯抹角叫我答应去打满洲人，还得拉着我去参加去。我的妈呀，那满达子可不是好惹的，冲锋陷阵我是一窍不通，这不要我的老命。好你个卢相生，够歹毒的啊。他把眉毛一挑，晃晃脑袋，卢帅啊，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十日之后要攻打满洲，人家没到你近前，你主动出击，正是我要挫挫他们的锐气。皇上说的清楚，不可浪战呢、啊、你还是没明白。公公，主动出击怎为浪战？身为三军主帅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我们主动出击错在何处？哎，卢相生啊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要采取这么大的军事行动，我恐怕也难以做主，这事儿我得请示万岁爷。万岁已把权力交付你我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哎，你错了，不是？这打这么大的仗，哪能瞒着皇上呢？万岁爷点了头，我们好放心大胆的进宫。万岁爷要不同意，嘿嘿，恐怕我也无能为力。很显然，高启前不高兴了，摄主他不同意，他是总监军。卢相生虽然是一军之帅，不经他的允许，总监军不同意，这事儿也麻烦。你看，他又提出了个难题，还要请示皇上。哎呀，卢相生真没办法。一句话简短接说，是不欢而散。卢相生在送他的时候，高启前灵机一动，卢帅留步吧，还有件事我要跟你说说清楚。现在你统帅的人马共计多少啊？58000人，包括不包括三大营的人马？自然包括。那包不包括关宁铁骑啊？也在内。好了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卢帅一意孤行，非要出兵不可，你只能调动玄大之兵。那位说玄大之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宣化府、大同府的军队，那是卢相生的嫡系部队。卢相生此番进京，就带着这20000多人千里而来。高启前就指这说的，高启前说的很清楚，你要冲锋陷阵，只能带你手下的人，关宁铁骑三大营的兵马是一概不准动。
听众朋友。